大家好，欢迎参加华源传媒互联网团队电商产业月洞察之本地生活行业趋势怎么看。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哎，好，各位投资者晚上好，我是华源传媒互联网的陈一凡，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电商产业月洞察。今年的话呢，我们应该已经是第二次来分享我们对于本地生活行业的整体趋势的观察和观点。因为这个行业的话呢，在我们今年看来应该是一个变动比较多，然后追踪密度值得比较高去重视的一个行业。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的话呢，我们也分享过我们对于今年整体行业的一个一些预判，这个观点。那么我们这次如果去重新去看待的话呢，一个在于今年的行业竞争趋势会更加的复杂，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行业会进入一个相对重资产履约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然后第三点在于整个 AI 技术的应用会去对原有的一个产品端的搜索习惯以及用户心智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关于这点的话呢，我们在前两周也发布了深度报告然后欢迎大家去阅读以及与我们进行讨论。然后第四块的话呢，在于我们认为整个行业的供应链效率和经营的整个精细化呢，将会取代去年的一个流量红利或者说补贴带来的强流量灌注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成为行业的一个更为核心的驱动力。那么时隔几个月呢，我们重新去看最新的一个产业的演变以及我们的观察的话呢，我们会发现现在整个行业的趋势正顺延着我们当时的一个预期的变化。那么同时对于当前的着眼点我们认为会更加的在于竞争局势的最新动向以及如何去理解这个行业里面的不同平台几个竞争者之间的策略的出发点和最终的这个导向。那么同时的话呢，对于这几个标的在市场上面无论是大家的这个投资的一些转折点的判断以及对它的这个估值的影响可能是更为重要。那么首先我们简短的先提出我们的这个结论。在当前的这个时点呢一个从本地生活行业的细分来看首先在外卖的这一个细分领域我们看到当前的整个竞争趋势是已经趋缓，然后同时的话呢，各个竞争者都在转向经营的提质增效的方向。然后第二个点，在到店团购的这个赛道上，那么行业竞争会在短期之内我们观察到显著的在加剧，然后同时局面呢也更为复杂。然后我们判断的话呢，其实相对更中远期一点的话，我们会认为到店团购的竞争相较于2025年外卖行业的竞争将会更加理性。然后第三块的话呢，就是对于到店团购和外卖行业的整个比较我们觉得这个行业的话呢，它更偏向于流量撮合交易，但是在商家的这种运营精细化用户的这种分类分层的核心的这个能力上其实是两个行业具有相似性。那么同时呢，因为它和外卖业务具有一定的协同效应所以我们更偏向于去认为在相对有限约束的这样的一个竞争背景之下在行业里面的原有的龙头的平台仍然会享有它的竞争优势。然后我们也看好对应平台的整个基本面的修复。然后在标的的这种关注上面呢，我们在当前时点会认为一个对于在淘宝闪购上从强投入扩张份额然后转向经营改善的阿里巴巴这个标的的话呢，我们认为是也显著受益于外卖竞争的整个趋缓。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在整个行业它的这个竞争面覆盖上更为广泛的美团这个标的上，我们认为竞争边际的这个角度呢，它是在边际改善的，同时呢它的核心竞争优势在目前竞争激烈的到店团购这个领域其实远期看也仍然相对稳固，然后我们认为这个标的呢也仍然值得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分点去详细展开这几个结论，我们得出的一些观察的点和相应的一些我们看到的行业里面正在实际发生的变化。那么首先在外卖这个行业我们认为它取决于两个点，一个就是在近期的整个监管层面变化那么监管的整个落地呢，强化了整个行业的这个宏观的约束，同时呢也驱使这些平台在今年会更加追求高质量的运营。那四月中旬的话呢，市场监管总局是对几个平台，包括拼多多、美团、京东、阿里这些还有包括抖音的这个幽灵外卖的系列案做出了行政的处罚。那么整个罚款金额呢是接近36亿元。那么同时呢，今年的这个6月1号起，行业还会实行这个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这个监管新规，那这个监管规定的话呢，实际上 在未来也会形成就是对行业的整个经营的规范化，以及对于一些行业平台的这种竞争的重点着眼点去做进一步的这种强化。那么对于平台在行业当中的这种主体责任将会划定的更为清晰。根据这次的这个处罚的话呢，除了我们传统认知上所看到的像美团然后阿里这样的所直接还包括京东在直接进行外卖这个业务，同时还涉及到拼多多的这个罚款。那因为这次的整个处罚的案件它实际上是起源于对于平台上售卖的这个蛋糕以及相应的这个配送的这一系列的这种商家，那么这个特定的这个垂类的里面的一些转包平台，那么发现它在这个除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接收以外，还涉及到平台以外或者说在层层的这个转包过程当中实施这个低价的恶劣竞争，以及对于商家资质的这种审查严重疏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基于这个点的话呢，去对平台的这个主管责任进行一些认定。那么对于这次的整个处罚的这种落地我们认为实际上也反映了就是说监管对于行业的整个着眼点更加在于竞争的规范性，以及说经营的这种合规性的这种观察。那同时的话呢，其实从在这次的这个监管之前对于整个行业里面价格竞争一系列讨论，我们认为都形成了在外部上面对各个平台的这种行为上的这种约束。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其实就是在于行业里面的主要竞争者相应的一些业务组织的调整。那么这里面的话呢，我们近期可能更多看到是阿里巴巴在这一块的业务组织调整。那么根据公司2026年4月宣布的新一轮的这个组织变化呢，那么在淘宝闪购这个业务上原先的 CEO 吴永明是卸任转任阿里集团的 CTO， 而由这个淘宝闪购的当然运营主管林彦群来担任淘宝闪购的新任 CEO。 那么新任的这任 CEO 的话呢，之前也一直工作于饿了么，然后在饿了么改名为淘宝闪购之后也持续在淘宝闪购里面负责相关业务。那么基于他这样的一个业务背景呢，我们认为实际上公司更加反映了在接下来的淘宝闪购运营当中，他会更加的专注于经营效率的这些优化以及对于商家管理或者说后面进一步的一些对于公司的整个投资收益模型或者说经营的优异模型的这样的一个改善。那么包括在上一期的这个业绩电话会当中阿里对于淘宝闪购的这个业务未来路线呢是做过清晰表述的。我们在上一次去详解阿里的整个业绩电话会里面的各项披露的同时也讲过这个事儿。那么对于未来的话呢，整个淘宝闪购的优异实际上在公司规划下就是要持续的向这个收敛的方向进行发展的。那么公司的话呢，除了维持一个28年整体淘宝闪购的交易规模过万亿的目标以外，那么在规模的这个基础上去实现一个正向化的现金流，那么包括实现29年的整个财年即时零售业务板块的整体盈利。那么我们认为这一轮的这个组织调整呢，实际上也反映了就是公司在继续推进这样一个业务目标。那么根据我们近期的前线调研的话呢，其实我们也能发现一方面在补贴的整体策略上淘宝闪购平台在把自己的补贴方式从过去的一些非常直接的天上红包转化为一些阶梯性的爆单红包。那么同时的话呢，在补贴的出资上面尽管在前段时间消费者端的整体感受尚不显著，但实际上呢也在把整个补贴的这种成本划分从这个平台端的高比例出资转向由商家承担部分的这个补贴的这个方式在做进行。那么再往后的话呢，实际上平台在这个出资上面包括在整体红包的这种力度上面我们判断实际上也是会呈现一个逐步收缩的趋势。那么同时的话呢在除了消费者端感受到的补贴上包括在商家的逼补以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以及在这个骑手履约端的一系列补贴上面的话呢，我们认为都会呈现对应的一些收敛趋势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呢，就是在于目前整个业务前线的这种考核策略上那么在过往的整个市场份额扩张策略之下的话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的这些前线人员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对比如说供给侧商家的这种扩展，以及对于比如说去缩小与竞争对手之间的商家的这种独占性上面的这些差异。然后那么在目前的话呢，这一类的这种比较偏向于市场扩张的这种竞争的考核目标正在明显的减少。那么同时的话呢在整个收入这一端的考核，我们指在整个淘宝闪购对于商家的整个广告收入这端的投放类的这种考核正在显著的增加，也明显反映了就是说公司现在的着眼点在趋向于优化自己的整个经营模型。那么这一点的话呢，在近一个月的我们的观察当中其实已经得到了一些验证。那所以的话呢，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角度，能够看到在外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核心的一些竞争平台正显著的在往收敛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力度，然后去优化自身的这个经营效率以及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在走。 那么第二块的话呢，我们去看目前到店团购业务的发展。那么首先在这个竞争格局上面的话呢，我们需要去厘清比较复杂的一个竞争局面那么包括主要的几个竞争对手，像淘宝闪购、美团、抖音、京东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在这个赛道上面去明显发力的这个平台。包括二月抖音推出了自己的独立 APP 抖神省，然后包括淘宝闪购从去年末的开始就在个别区域去试点餐饮团购。那么包括高德扫街宝作为阿里旗下的另外一块业务，也一样在这个到店团购的这块业务领域上去做探索。那么包括京东在前段时间也同样上线了到店团购的业务，并在秒送的这个入口去开展它的一些尝试。但实质上的话呢，我们认为撇开这个比较复杂的竞争局面，我们应该关注到就是整个行业里面的主要的玩家仍然是抖音跟美团尤其是要去关注抖音在这一轮竞争当中的一些变化。那么首先的话呢，就是抖音本地生活的组织调整。那么在这个早些时候，那么抖音的整个生活服务组织去做了新一轮的这个调整，包括对区域上面的整个服务的这个组织条线进行了一些合并和调整，以及对于商家管理的这个业务部门，包括把月 GMV 50,000元以上的这个商家部门主要聚焦于去做这个KA 核心的这些商家的这种服务。那么在中间档的一轮商家当中呢，去更加偏向于自助化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运营。那么把线下部门的话呢，是更多的去承接月 GMV 50,000元以下的这样的一个长尾商户。那么核心目标是去进一步拓展和美团之间在中小商户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对比这一轮抖音的组织上面的这个调整呢，和上两轮相比的话呢，之前的话呢更多是以区域化为核心去做尝试。那么去将分散的这种全国性的行业资源集中到分区域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运营当中但是本轮的这个调整呢，更加是以商户的体量分层去这样去做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抓取。那么其实这一点呢，也能反映出就是在分层化经营的策略上其实是体现了一种经营的效率以及市场份额拓张两手都要抓的这样的一种目标。那么对于在整个业务侧的这个重要的核心的业务变化上面的话呢，我们提示其实对于抖音的这个抖神省 APP 的进展是比较值得去关注的因为它的话呢其实是更加配合地面部队的整个中小商家拓展去服务于抓商家低成本在抖音平台上去实现经营的这样的一个长期战略的。那么从抖音生活的这个服务的基本盘来看，25年的整个生活服务总交易额同比增长是超过50个百分点，那么成交额的话呢也是超过8000亿的，那整个动销门店数量的话呢累计是已经超过了1500万。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去看一些比如说下载量的数据上，抖音到店的整个商家端的月下载量的话呢已经和美团是不相伯仲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的话呢，在今年2月以来，自从抖音省上线之后，那么根据最新的我们跟踪的一些数据来看，抖音省的月活的用户数是超过2000万的，然后它的日活的用户数是在持续增长，然后目前是超过800万的。那么但是当前的话呢，当然在这个单端上面它还处于一个早期然后高增速的增长阶段。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再去看这个业务进展的同时，也需要去关注它在整个目标和约束以及资源的调配上面的一些变化。那么首先呢，就是在整个前线这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抖音对于自己的地面部队前面讲到它更多的攻坚向中小商家的这样一部分拓展，那么实际上呢是通过内部的这样的一个人员调整去实现大规模的人员投入转向中小商家。但同时的话呢，在这一部分的这个人员的真正的这种财务投资上面的话呢，我们更多能也能看到一些原有的老员工的这种薪资的缩减，然后同时呢对于它的整个绩效改革也更加偏向于去收敛单员工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然后包括实际上本就是抖音的整个线下团队的扩张是从去年的年末开始，然后经历了一个春节到现在，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轮扩张周期了。那么到现在为止其实是处于偏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新员工也在招进，但同时呢也在有一部分呢面临老员工的这样的一个流失的状态。那同时的话呢，在整个前端的这种收入端的这种压力上面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看重原有的一些存量商家的收入的扩张。那么同时的话呢，对于抖音省的这个单端呢又出现一个就是大幅度的补贴扶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可见在整体的资金上面实际上是一个内部资源腾挪然后去做投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其实从前面的几条分析来看，我们认为尽管目前整个抖音对于到店团购的投资以及包括策略的话呢，其实是一个偏就是市场扩张的打法，但是同时它是在内部其实是有相当一定的这种理性的这种投资考量在的。那因此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一个当前的到店团购的竞争，我们认为虽然边际上面它的竞争趋势是在变得更为激烈但是从整个烈度上来讲，我们会认为其实相比25年的整个大规模的补贴投资，那么整个行业的它的这个竞争烈度其实相对是更低的。那从另一家就是主要的玩家来看，那么美团目前的整个防守策略实际上也更偏向于自身的这个核心的一些商家的维护以及对于产品端的精细化的这种改善包括让商家更多的使用自身的这个点餐系统、经营系统，然后让用户更为流畅的去使用整一个下单然后团券然后到核销的这样的一个链路流程，然后去维持自己和抖音之间尤其在这个核销率上面的这种根本性的差异。那么在整个应对上面的话呢，我们认为经历过2024年的那一轮到店竞 竞争上以后，其实美团对于应对这样一个对手的话呢，它其实是具有一定的经验沉淀的。那么包括在那一轮的竞争当中，实际也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包括像线下的这种门店维护，以及到这个补足自身的一些内容创造上的这种短板，然后以及去做包括维持到至今的这种到家到店的这种协同组合的这一轮组织改造实际上都维系了，就是说美团在上一轮的竞争当中所实施的一系列的这种策略。那么到现在的话呢，我们认为这一套的这种打法，以及说现在的这个经营的这种深度实际上都能够维持它的一个自身的这种经营的这种差异化以及在这种薪资上面的这种巩固。第三块的话呢，我们想讨论一下，就是在外卖和到店这两个业务上的相同点与不同点。那么在核心的这种类似的这种本质逻辑上面，实际上无论是外卖还是到店团购都是去做对线下消费的这种需求的流量与商家的这种撮合甚至包括在这个供给这端，它的这种餐饮商家也具有相当的这种重合度。然后同时的话呢，对于本地的这种规模网络效应，它也是类似的。然后同时的话呢，在这种精英化的这个精细的这种运营上面同样都是需要对不同的这种商家的这种 GMV 订单量，然后分层的这种转化率，然后获客成本去做比较精细的这种测算，然后也依赖于自身的这种原有的这种流量分发体系，然后算法的这种数据积累，以及用户分层的这种运营经验。那此外的话呢对于一整套的这种平台与商家之间的这种商业流转，实际上在外卖与到店团购之间，那么本身基于这种供给上面的一定的重叠度，那它实际上也存在两个广告投入上面的这种配合性的这种打法以及就是说相互之间的这种依存度。然后在差异上面的话呢，我们会认为很显著的一点就是在履约模式上面，实际上到店团购是比外卖的这种对于履约网络的依赖度是显著更低的。那也因此的话呢，是抖音之所以能在这个业务上成长的相对比较快，然后并且构成了很大的这种竞争压力的原因。但是在这个整个到店团购的这种经营上面的话呢，它的整个供给的 SKU 力度上面，实际上相比于外卖是更加的非标化的。那么对于不同的这种套餐，它可以实现就是说不同平台上面的这种差异化的经营。然后在商家的这种运营这端的话呢，实际上是比较有赖于一整套原有的这种平台能够沉淀的对于商家的这种运营指引的。那么其实它对于商家的整个运营的能力要求也是更为高超的。那么因为实际上还涉及到对于比如说内容方面的这些运营引流这些层次。那么同时的话呢，在消费层次频次上面的话呢，到店团购也是更中低频的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呢，实际上对于从美团过去的这种成长经验上来讲它确实存在一定的就是从外卖向这个到店团购这边做一个高频向中低频去打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对于抖音来说的话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高频的内容的这种曝光，然后灌注到这个中低频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所以的话呢，基于上面的这些我们所讲的这种不同点我们会可以看到，就是对于整个竞争策略上面的话呢到店团购实际上是更加的去依赖平台对于商家的整个运营上面的这种辅导，然后以及在整个用户的这种内容的这种依托度上面。那么对于不同平台而言，实际上现在的这种内容差异化也是比较显著的。比如说美团它是有大众点评这样的一个榜单存在那么同时基于积累的这一整套的这些用户数据和商家数据，那么它实际上和抖音目前所更为依赖的这种动扫视频是非常差异化的这样一个赛道。那同时对于商家这端的整个运营成本的话呢，其实过往下来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且相对更加让商家熟知的这样的一个玩法。那么我们会认为呢，其实对于接下来的整个竞争而言的话呢，就比较需要着重去看抖音能否去进一步的挖出一条匹配抖音省的，那么适合于商家去打造的流量的整体获取落地然后转化核销的这样一条链路。那么从当前的这个时点上去看的话呢，我们将更加的去看好整个美团然后在长期经营上面的这种稳固度。但在这个赛道上面的话呢，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今年的整个景气度其实是比较高的。因为在最新的这种宏观数据上能看到这些服务型的这些消费，然后线下的这个整体的这种增速仍然维持着一个相对电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原厂电商的整个增速更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这个赛道上面的各项玩家而言，其实都有一个探索机会，然后也非常值得去在今年去做一个更加紧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观察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变化。然后同时的话呢，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已经对这个行业里面的包括淘宝然后美团然后抖音的这几个玩家去做了一系列的这种调研，那么相关的这些调研的这种内容也欢迎感兴趣的投资者与我们交流。然后以后的话呢，我们也会保持对这个行业的一些一线的然后前线的这样的一个调研，然后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组织的活动然后我们今天的整个会议的话呢就分享到这里，也感谢大家的参加。然后会后有相关的这个投资上面的意见以及疑问，也欢迎大家找我们团队以及我本人来进行交流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